我现在其实蛮致力于就是在网络上打击那些对于玛雅伪科学的说法，包含像是老高啊那一种，对，那他为什么他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你都那么清楚他们的套路？因为我从小研究这些套路到大，台湾就只能买到这些书，当然知道他们套路长什么样子。
所以真的很厉害，他就是玛雅是直接帮我们分辨真伪。
Seja bem-vindo a mais episódio de Latin Site.
大家好，欢迎来到拉丁赛快乐哲学幸福价值的分享平台。
我是 Lafa，
我是 Nana。
想认识最热情的国度吗？
想了解最奔放的民族吗？
就让拉丁赛带你一起探索
中
南
美。也可以在本文的连结到官网看到更多资讯哦。
每周二晚上8:30是节目开播的时间，记得订阅我们哟。
无论你是否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听到最后。通常精彩内容都藏在细节中，还有每次听的感受真的都不一样哦。
今天是节目主题节目开播的第13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感谢在 Apple Podcast 以及 IG 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你们的鼓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Muito obrigado.
Gracias.
娜娜，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蔡玛雅的传奇故事啊，以及他在中南美洲考古的所见所闻，真的是超级精彩的。
真的，而且这一集会更精彩哦，他即将为我们破解一些我们对玛雅文明的迷思，包括末日预言啊、外星人文化等等的精彩内容。
哇哇哇，那我们赶快废话不多说，去玛雅探险吧。
Vamos。
今天超级高兴又能够邀请到我们的无界塾创新教育协会的教师蔡玛雅，他同时也是台湾玛雅文化权威。听说啊，他对玛雅文化的研究，只要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更是我们 PTT 八卦版与历史版的爆红版主。不止如此，他更是各大报章杂志争相报道的传奇人物，还曾以网红的身份受邀曾国成的节目《全明星攻略》分享玛雅的神秘仪式。那赶快请玛雅来带我们一探究竟吧。
玛雅文明啊，它这么就是引人好奇，那它都遍布在哪些国家？
其实它的那个玛雅文明来自于几个国家啦，一个就是墨西哥，
是，
那接下来就贝里斯、瓜地马拉、萨瓦多跟洪都拉斯。那其中以瓜地马拉最为多，那瓜地马拉原住民基本上就是玛雅人，就是玛雅原住民。
现在还是有玛雅人吗？
当然啦，你在墨西哥跟瓜地马拉到处都可以遇到野生的玛雅人。
野生玛雅，那他们就是形体带，应该是说他们是属于什么人种？
其实整个中美洲，整个中南美洲，包含北美洲的原住民，都是蒙古利亚人种，这种比较旧式的说法。对对，这个是一个比较旧式的说法，因为就是一群亚洲的猎人在大概10000多年前，然后透过白令路桥抵达了阿拉斯加，然后再往南抵达了美洲大陆，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是同一批，刚是说算是从亚洲这样慢慢迁徙过来的。但是衍生到现在，他们会有一些还是一看就认得出来他是玛雅人吗？有没有哪一些特别的特征？
其实玛雅人我觉得有一个不礼貌的说法啦，我觉得他们的特征，他们长得蛮像成龙。
成龙，
成龙，
我觉得他们鼻子很大。大部分人很多鼻子都很大，
就亚马逊一代的
原住民，亚马逊一代好像也都是蛮像的。
对啊，
亚马逊那一代是属于印加文化吗？
应该
偏向 Quechua， 对啊，就是
应该是南美洲那边的话，秘鲁的安第斯山脉山地比较靠近的那一个区域是印加文化，但是亚马逊的话是亚马逊自己的文化。对，但我们不要先把文化跟人种合在一起，因为它有可能会让你会有一些误解
跟混淆，
会有一些 confuse 跟混淆。
像刚刚玛雅有提到说他们鼻子会特别大，那因为他们比较遍布于在热带区域嘛，所以他们的人种本身为了呼吸，所以就是说他们太热，
就是自然，
所以他们会对自然景观。然后就是我之前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他们会说因为他们要适应当地的气候文化，然后所以他们的五官特征会变得不一样，因为为了要散热嘛，他像是脸部啊，或者说鼻子会特别的比较大，是有这样子的说法吗？
这个的话我比较只保留了态度啦，因为这种说法比较接近那种20世纪初或19世纪的时候很古早人类学的说法。对、
okay.
但是我认为本来这个基因的变化就很早，就是大概是在他们还在白令路桥的时候，那时候是冰河时期，那你知道的冰河时期是很冷的，那这样完全不符合你刚才说的这种说法这样子。所以我不认为说可能跟什么气候有关系、
okay,
对，单纯可能就是他们的 基因的变化在这个里面。
嗯，
对对
对。
那如果以这样子的背景去推敲啊，可以推敲说大概玛雅文化是在一个什么的我们所熟悉的时期而就是开始诞生的。
都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把玛雅文整个中美洲文化把它分成前古典期、古典期跟后古典期。
是。
那因为最近为了描述就是玛雅文化的衰退，所以有一个所谓古典终结期。
嗯，
那好。那前古典期的晚期比较是我们接近说有真的玛雅文化的出现，那这个时间点大概是从西元前1200年开始，然后一直到西元的250年左右。那250年之后就进入所谓的古典期，也就是玛雅文化最兴盛的时期。那在西元900年的时候呢，这个古典期的玛雅文化遭遇到了一系列的变故，然后他们内在的问题跟气候、天后、土地、环境等等的各种因素之下，那他们玛雅文化就衰退了。但是这种玛雅文化衰退之后，他们就到了尤加敦，就是墨西哥今天尤加敦州这一带，然后开始了所谓后古典期的玛雅文化。就像你一开始在提到的那个奇琴伊扎城，就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哦，那为什么会只有奇琴伊扎城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啊？因为应该他们也有很多个金字塔嘛。
那这样子世界就会有什么2000大奇迹之类的，那就不奇迹啦。
它只是以一个，
可是它有一个特别的特色吗？
它其实是一个蛮早期就很成名的文化。
嗯，
那它的确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它是后古典期玛雅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邦，那跟王国啦，然后它也融合了墨西哥托尔特克人的风格跟玛雅人当地的风格，所以它被称为奇迹是非常理所当然而且合理的。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玛雅文化，那奇琴伊扎其实算是比较后期的文化了。那比较早期的文化是这个瓜地马拉的提卡尔，那个就比较接近真正的玛雅文化。
我刚刚有蛮好奇，就是刚刚蔡老师有提到，就说就是最近开始在演就是玛雅文化就是文明的消逝嘛，那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说它其实主要渐渐消逝的原因大概是什么？
玛雅文化在古典期的这个文化的衰退其实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玛雅文化的消失是大概200年左右的一个非常的长时段。
嗯，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么长的时段，然后一群人一个文化的消失变成一个挑战。
嗯，
那过去我们都会用单一原因来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例如说什么玛雅人被气候击败啦，玛雅人战争的关系啊，玛雅人被外星人带走啦等等的。那可是呢，这现在开始我们会用多因论，就是并不是只有单一的原因可以击溃一个国家，而是很多的原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一个完美的风暴，然后让玛雅文明衰退了。那现在的话我们认为说玛雅文化在古典后期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是非常的激烈的。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后期之后人口也增加了很多，那所以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土地跟不休耕的方式来耕种这些土地，
供养这些人。
那其实瓜地马拉等地这些土地是非常贫瘠的，所以你用这样子截取地力的方式，然后也造成很非常严重的破坏跟土地的过度的使用。那后来又遇到了连续的干旱，气候上的变迁，所以才造成了古典玛雅文明的衰退。
哦，
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就是族与族之间的战争啊，就像有一个蛮著名的是阿波卡列陶的那一场，也是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嘛。
其实阿波卡列陶最让考古学家抓狂的就是他的城市的建筑形态是古典期的建筑，但他讲出来的那个神，万人的库库尔坎神，是后古典期流行的宗教信仰。然后他们遇到西班牙
融合了，
对，然后他们遇到西班牙人又是古典期的后古典期的晚期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把一连串的事情全部综合在一起。
哦，对啊，因为我以我们就是亚洲人的理解，外行人的理解来说的话，其实都会觉得是好像是被西班牙人给灭掉了。
没有这样子说没有错啊，
哦，这样子说是没有错的，
因为后古典期的玛雅人的确一直活到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城市，也一直活到西班牙人来啊。
哦，
所以西班牙人来了之后， 他先征服了尤加敦、okay. 然后再去征服了今天瓜地马拉市周遭、
嗯、
他们征服了基切玛雅王国，然后也征服了卡克奇奎人，
是
那最后一个玛雅城邦是在非常久之后才被消灭的。
哦，真的吗？
是在1697年的时候、
哦、
已经是西班牙登陆了200年之后的事情了、
哦、
对、
哦、他们怎么可以撑得这么久啊？
因为他们就在丛林里面，他其实那个地点就是在今天佩腾省的首都首府，就是那个 Forest、
哦、
Forest 不是一座小岛吗、
嗯、
如果去过的话、
嗯、
Forest 那块小岛就是过最后一个玛雅城邦的
根据地。哦，原来是这样子，
就有点跟马丘比丘有一点异曲同工的、
啊、不过马丘比丘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嗯、就是台湾人的误解、嗯、
真的吗、
哦、真的耶、欸、对，这又是另外一个 long story
对对对，就 马丘比丘不是什么最后的堡垒，
嗯，
对
嗯，
它只是一个度假山庄、
嗯，是是是，
比佛利山庄，
没错没错，我所收到的那个文献上面应该好像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刚、嗯、刚蔡老师有提到，就是说，玛雅是玛雅文化里面是相对里面文化比较复杂的，
嗯、
然后也是我听也是看一些文章，也有听说，就是在玛雅文化上面献祭也是特别多元。那他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为什么会给人家有一个说他的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献祭文化？
因为玛雅人他们有非常多种方式可以做献祭，就我们现在所知道、
嗯、是，
当然也有直接把人心脏挖出来，那也有像你说的在
好残忍，
在那个七情一扎把人丢到水井里面献祭。
欸、
那
这个跟他们崇拜的神是有关系的吗？
可能有关系，可能有关系、
嗯、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有自我的献祭，就是放血。那这种放血其实大家会觉得很恐怖，你可以想想看台湾的当地拿鲨鱼剑砍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玛雅人的献祭。他就是我们有发现在大英博物馆有个很有名的玛雅石碑，然后那个就是他们用绳子穿过皇后，用绳子穿过自己的舌头，然后取那个鲜血来献祭。那也有就是国王用红鱼的刺去刺自己的生殖器，然后取那个鲜血来献祭这样子。
好痛哦，我现在觉得有感觉、
这个、
对，
这是每一个国王都要做这件事吗？
我们发现蛮多国王有做过这件事的，
但是他做完都还好吗？
我看他还生了蛮多小孩的、
啊、哦，真的
应该还可以吧。
还是其实冻卵，还是冻卵冻精技术以前其实很早就有了。
对，搞不好是 越战越勇这样子。
对对对，
争折功而成良医嘛，是吧？
对，但是有没有就是说他背后是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渊源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献祭模式、
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玛雅人他们自己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血是一种可以跟天神沟通的物质。
哦，鲜血，
所以你
就是媒介的概念吗？
对，所以你需要透过鲜血来、嗯让神知道你的愿望。
哦，
就是我愿意为神做到这样子、
嗯、
就奉献。
但是到了阿斯特克人那边的话，他们的说法就改变了、
嗯、
他们的说法在
因为怕痛，
在礼制改革之后他们还是会献祭、
嗯、
但他们的献祭的说法是神需要鲜血跟心脏来延缓他的衰老，让这世界不会毁灭。
所以阿斯特克是更残忍的、欸、
对，所以他们认为这是阿斯特克人的天命，他们拿这个天命去征服其他的部族，得到人祭，然后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
哦，所以就是像阿波卡列陶里面，他们会阐述，就是他们把人抓过来战俘，然后他们就是战俘是要拿来献祭用的。
嗯，玛雅也会啊。
玛雅就是他们互相之间
对
去争夺人来献祭嘛。
哎，到争夺人不一定。
嗯，
但是就是会去抓别人的国王啊，抓别人的贵族啊来献祭、
嗯、
这样还蛮多的、
嗯、那他们有分就是说、欸、例如说我今天抓到贵族、
嗯、
那我今天的献祭就比较有价值。
会啊，当然，因为一般人抓一般人来献祭其实对古典玛雅人来说还好，不是那么重要。
嗯，
但他们非常想要抓到贵族来献祭、
嗯、
像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十八兔王的案例。
嗯，
十八兔是科潘城的一个国王，他在跟隔壁城就是克里瓜城的战争之中打输了，于是他就被抓到那个克里瓜城去。
嗯
然后克里瓜城就把他养就养肥他吧之类的、
嗯、
然后等到
这样血比较多。
对，等到某个节日的时候就把他拖出来献祭掉。
哦，哎，我很庆幸我不是活在那个时代。
对啊，我被抓走就是代表我被献祭了。
对啊，我觉得其实某些层面上，我觉得其实蛮残忍的、欸。哎、嗯，就是我也不太能理解，说为什么以前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或者是比较早一点的文化，好像都会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献祭仪式。
非常早期的都会有啊，像中国的商朝。他们也是献祭拖拉古人、啊，殉葬的人也很多啊，这、
嗯、
都非常早期文化会有的现象。
哦，刚刚您提到商朝啊，我怎么又听说好像我们商朝又跟他们的文化又有什么什么就是关系？是因为那时候从就是亚洲这边迁徙过去而带过去的人
吗？可是这个两个时间点其实是对不起来的。
啊、
那这个说法其实来自于民国初年，到这个民国的就是到战后。
是。
那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比较流行的是墨西哥，其实就是法显东渡的扶桑国。这样的说法，
是，
然后所以他们就去考证，《扶桑国传》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在讲墨西哥，但是后来就被破解了，就中国人自己讨论一下也觉得太瞎了，然后就破解。但是到战后就又出现另外一批人，他们就认为说，所谓的商朝移民在打苏州了之后，他们就移到了这个墨西哥去。但这样的说法其实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其实不太能够。去发现说有中国人真的直接在商代的时候移到中国的这个证据、
没有证据去佐证啊，这就是一个传说，一个谣言的概念，對對對，
就是也是一个传说跟谣言。但是他们其实有一个问题是说，阿兹特克的文化跟玛雅的文化，他们某些图腾跟商代的图腾其实是有很大的
类似性的，可以 match 上的吗？
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那这个说法，这个东西最后怎么被解决，是靠台湾人，又有一个张光直这个教授，他是一个
考古学者，他蛮有名的，
他很有名。那他就研究出来说是一种亚美的巫术底层，然后到了。在两地独立发展，所以因为有共同的底层，导致他们有类似的图腾出现。
就是其实他们的根是同一个根的，只是说分出了不同的派系的那种概念，这样子吗？
对。
哦，okay，
刚刚您有提到说去最后有去破解，那这个破解是因为考古学家去那边考古之后发现的吗？
哪一个破解？
就是例如说破解说，其实商朝跟玛雅文化之间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刚好啦，因为张光直他后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身旁都是一群玛雅考古学家当他的老师，所以他其实接触到蛮多有关玛雅文化的知识。那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 Michael Coy， Michael Coy 曾经在1950年代的时候来到台湾，然后他那时候是一个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硕士生，那他本来要考博士班，但他硕士班的指导老师就推坑他来台湾加入 CIA 当情报员。
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生
你没办法想象
一点
呢。
对，所以他后来就被 CIA 分配到西方公司，在马祖的一个海岛上面叫做西莒岛，就莒光乡，然后在那西莒岛当基地，然后去抢劫中国来往的商船。那是当时候的一个策略，那他顺便也做了一些人类学的调查，所以他写了蛮多台湾原住民的文章，然后也收集了一些文物送回去，这个我在网络上有写过专文了，然后他其中在台大人类学就有一些一系列玛雅文化的分享，然后刚好就等于说张光直是那时候大二的学生就听到了这些东西，那他到了美国留学 ，Michael Cole 也很照顾他，然后于是他就也学会了很多玛雅考古学的知识。
OK OK，
本来他商朝知识就很强，所以他才可以把这两个东西 match 起来，之后形成一个很有解释性的学术。
OK， 所以才把这个传说给破解掉了。
对，
哇，其实我听了我很感动，
对啊，
就是。你知道要做这件事情，坦白说，我觉得不太容易，而且你要就是钻研在，
你要把这个蛛丝马迹啊，去拔串
起来。重点是你要钻研在一些可能别人觉得没有什么效益价值上面。
哦，对啊，我发现这件事情也是刚好，就是运气很好。
嗯，
我那时候只是我为了做另外一个研究，所以我就 Google Michael Coy 的名字，然后就有 Google 他的名字之后，我只是想要找 Wiki 百科，结果为什么第三条是一个中文的条目？又不是我写的，你知道网络上 90% 中文的都是80% 都是我写的中文的，那 10% 是抄我的这样子。那 那后来我就点进去看，诶，是台湾教授协会的台湾历史期刊的一个撰稿格式，
嗯，
然后他就用 Michael Coy 的某篇文章当撰稿格式。我想，那篇文章为什么要用那篇文章，一看，是台湾原住民，诶，那个 Michael Coy 是那个 Michael Coy 嘛，
嗯，
开始去追寻，然后开始 Google， 然后开始去找资料，最后就梳理出，原来他就是有这一段在台湾的经历。
哦，哇，这个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我现在听到整个就是听到津津有味，你知道吗？真的真的。那像刚刚有提到说他们有这么多，那算是考古团队，
嗯，
那你当初好像也有听说你有去过贝里斯去做考古吗？
哦，啊啊，
那在这考古过程中，你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也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其实每天都很有趣啊，就是跟
捧西兰骨头嘛，
或者是要像印第安纳琼斯学会一些很强的技术，
哦，这些都有。
可是那时候应该已经变成灰了吧？
哎，没有啦，其实骨头不会像你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哦，
那我那时候去贝里斯的时候，其实是我第一次人生去一个全英文的国家，
嗯，
所以对我来说语言的问题比较大。然后，
嗯嗯嗯，
然后我去也是第一次去考古。然后，所以我其实抱持一个学习的心情，然后兴奋的心情，
哦，
然后还有圆梦的心情，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说我很想要成为一个玛雅考古学家，
嗯，
我想去中美洲考古，
嗯，
所以我才会我就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去，
那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
诶，其实是因为2012啦，那时候末日预言嘛。
哦，对对对对，嗯，末日预言，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台湾外交部有办一个玛雅论坛，
是，
然后那些人有一些考古学家来台湾，然后后来到台大去访问。那台大我有认识一个大学教授，然后他就推荐我去中美洲参加他们的田野学校这样子，
嗯，就你台湾就你一个人去吗？
欸，对，那时候他们说，欸，我们第一次有台湾人来。
真的是台湾之光，欸，
对啊，
真的
台湾第一人。
欸，我今天坐在这边录音好荣幸哦，我爸好兴奋。
真的。
对啊，然后我就去研究那个，就去那边，然后就，欸，就接触到了很多玛雅考古学的东西。
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例如说我觉得很多丛林冒险，
嗯，
然后就很就是那种做法，就是我觉得好像在台湾如果这样子做应该会上新闻出事的，哦，但那边好像都很 normal。 我想你们在中美洲应该都很了解，
是，
对啊，像我们会到丛林里面去找还没被挖出来的玛雅遗迹，
嗯，
也会遇到很多野生动物啊，然后也被蜜蜂攻击过啊。
哇，
天
啊，你们是直接都是在里面扎营啊，然后就是，吃里面的食物等等的吗？
那时候没有扎营啊，那时候是就是一天来回的行程这样子。
Okay，
然后，就是那时候蜜蜂攻击的时候，我们那个 supervisor 比较敏，他就说给我 GPS 地点，然后就俯仆前进，然后跑到他的那个腰间，拿出他的 GPS， 然后开始报那个数字给他听，然后上面就一群蜜蜂在那边飞来飞去，
好可怕，
哇，真的是很野战的。
对啊，但是他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们会去找那些地点，那你要如何去寻找那些遗迹足迹，然后去推，对，去寻找。
其实它的地貌会有很不同的改变，
嗯，
它就是一间一间的房子，然后被埋在里面了，所以你只要。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在中美洲丛林上上下下的很累，那是因为你翻过人家的房子屋顶这样子，
所以是已经埋在地下了，
所以其实你是踩在别人的屋顶上面，
就是从他的墙壁然后爬到他的屋顶，然后再从屋顶爬下来。
所以原来是，所以但是会导致这样是因为有一些自天然地理环境，
啊，
然后之类
造
成的
吗？
没有啊，就是
下陷，
就是考古啊，就是如果假设今天台北是100年后都没有人住，
嗯，
那台北市也会变得跟玛雅遗迹一样埋在土里面。
哦，
千年啊，然后尘土啊等等，
啊，
就是把它覆盖起来
了，然后丛林很快就会接管这一切，然后你就整个被盖住了。
哦，
哇，
那你们会有一张例如说像地图吗？就是古老的地图 One Piece 那一种，
没有，
然后去寻找吗？
没
有。
那怎么就是悄悄，这真的考古真的是这样子悄悄，
也没有探测器，
也没有探测器，
就是看丛林里面的地形，然后其实有经验的人甚至看卫星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有些
卫星地图怎么看？
或者我们现在会透过光达系统，然后光达系统的话就是可以穿透树冠层了解底下的起伏。
Oh，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那样去判断城市在哪里。
哦，
哇，真的是高科技耶。
对啊，高科技，然后还要再加上经验啊，
对，
经验要够丰富。
光达其实不是什么高科技，
嗯，
它只是近年来被应用在玛雅考古学上。
哦，
光达在台湾 做地形地貌很早就在做了。嗯哼
哼哼哼，那我蛮好奇，就是说考古真的会、嗯、真的会可以考不完吗？
当然啦、啊。
就是我意思是说，他有没有例如说，所谓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考古的时候会去挖，
对啊，
挖嘛、嗯。我们通常一般人就讲挖啦，
然、啊、后、嗯、我们也都说挖，
我就挖。
Okay, 专业术语就是挖，
就是挖。
对，真的会挖不完。
当然会挖不完。
可是如果我把那一整个区块、那个城市、那个镇、嗯，就是全部都全部这样子，很像
开怪手吗？
不是，就整个已经翻过一遍了。啊，有可能这样子嗎。
这个是蛮粗暴的做法了，我是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讲一个观众比较能想象的话、嗯、其实他就像是有人说过嘛，就你挖了一个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挖了一个镇还有千千万万个镇，所以我们目前能够挖的遗址知道的遗址可能只占整个玛雅地区的10%、20%、30%、
嗯、
其实不多，因为一个城市、嗯、甚至我们连一个完整挖完的城市都没有
哦，
你能想象？
但是你们在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一些特殊的仪器啊，嗯、或者是遗迹还是什么，你们是会把它带去，就是它会往哪个方向去？
我先补充前面的那个东西好了、嗯，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在中美洲看到，就是说地卡尔城，
嗯，
挖出来的那个你可以去观光的地方，
嗯，
那些都只是那个城市的城市中心。它的郊区它外面那些区域或者是它的副城区、
嗯、
很多都还埋在丛林里面、
哦、okay,
就好像在台北市、
嗯、
其实你只挖出了信义计划区，
嗯，
但是什么国父纪念馆总统府那些都还
没有发现
里面、
okay,
对，是这样子的、嗯、一个状况、
嗯、所以通常挖起来它比较像是一整个建筑物的遗迹，或者是 去把它、算是原貌呈现吗？
应该是你挖完之后那个建筑物一定是损毁的，
对，
所以它损毁之后你就是需要经过修复才会变成今天这个状况、
嗯、对对
对，那修复的话就会用一些现代科技啊，例如说什么水泥啊，比较减少那种破坏性的一些材料啊，
嗯，把它复原，
对啊，那时候像那时候我们在中美洲在贝里斯他们其实就会都用水泥去盖住那个外墙保护它这样子、
哦、okay,
然后我那时候刚回来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哎、欸，你去中美洲哦，刚好电视上在讲中美洲，哎，那个徐浩平，那在电视上讲，哎、
嗯，嗯，
就想说那个玛雅文化那个水泥很厉害，很现代，一定是黑科技什么之类的。然后一看，他、啊、那个不就是我们在修复用的那边调的水泥？啊、他如果他说是外星黑科技，那、啊、外星人就是我们了、啊。
对，你们就是属于外星人。
跟他说，妈，其实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对，我就说啊，其实那个我们。”那是我们自己调的、
哦、
然后我妈就生气了、
哦、
她就说、
嗯、
人家至少有去过，我说我有去过，她说人家至少有上节目讲，
而且那个是我调的，
对、啊、人家至少有上节目讲、啊、上节目讲又不一定对，
对啊
也太有趣了吧但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是考古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事迹、嗯、但是在考古过程中因为刚刚有提到它都是在地底下的嘛，那会有一些危险的状态吗？
危险，
例如说挖到圣甲虫啊之类的，怕到你生
气。我觉得还好啦，因为其实那个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可能是一些地道，
嗯，
地道
对，或者是玛雅人，他们其实是他们的建筑不会拆掉旧的、
嗯，
他们像俄罗斯娃娃一样叠一个新的盖住旧的，盖一个更大把它包起来。
哦，
所以考古学家有时候在挖的时候，他们往下挖会挖到不同时代的建筑被包在里面。
哦，
那可是你挖进去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坍塌，但这样才是最危险，其他都还好，
就是怕被活埋了。
对、嗯，比较早期还有地震啊，
嗯、
但这个几率很低。
嗯，
那比较早期还有叛军的问题，就是瓜地马拉会内战、啊。
哦 ，OK，
所以有时候一边考古一边听到迫击炮的声音啊什么的。那还有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那个生态环境比较好的时候，
嗯、
也有考古学家考到一半跟那个美洲豹一起跑步的感
觉，就被野生动物追，
应该会直接被吃掉吧？
我看那个回忆录，他是写说他一边跑，然后跳到河里去，
真的很像阿波塔猎草的那个场景。
真的真的，刚刚有提到美洲豹啊，就是好像他也算是在玛雅文化里面一个很特殊的图腾，是吗？嗯，嗯
美洲豹在玛雅语叫巴兰，
巴兰，
巴兰。
B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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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m， 它是对玛雅人来说，它是一个圣兽。那它也代表了太阳在 管夜间之后的形态。
嗯，
太阳之神他会从在夜间的时候，它会从西边跑到东边
，OK，
然后隔天再变成太阳，再重新升起，
哦，
然后就有点像埃及啦。
嗯，
但是其实蛮苦命的，就是一个365天全年无休，然后没有劳基法保障，每4年还要加班一天，很可怜，
真的遇到229，
哎，真的其实蛮苦命的。
对啊，他生病，他也不能说他今天不跑，
好有趣哦。
真的，真的。那除了美洲豹之外，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例如说
羽蛇神啊？
这些象征，
玛雅人的话，他们最重要就是圣鸟，有两种，一种就是一种叫做那个墨，就是那个金刚鹦鹉。
OK，
那另外一种就是那个 Cook 就是奎扎，就是克沙尔鸟。
哦，
那克沙尔鸟现在甚至是瓜地马拉的国鸟嘛？
嗯，
瓜地马拉国旗正中间就是一个奎扎，他们的货币也叫奎扎。
所以代表说他们真的是很重要。
对，就是这两种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圣兽。
Okay.
那另外就是蛇，那蛇的话会被看成是一个双头蛇，然后它是一种王权的象征这样子。
所以他把这两种圣兽结合起来就变成羽蛇神吗？还是是 OK
那羽蛇神这种信仰是墨西哥来的，其实玛雅人并没有特别相信羽蛇神，但是后来墨西哥传入之后，他这个信仰才开始在玛雅地区流行起来。
OK，
所以其实主要还是那个圣鸟。
主要的话，我们在古典期看到比较多的是美洲豹啊、圣鸟啊，
还有蛇、双头蛇。
我们会看到很多国王的名字是用美洲豹来命名的，比如说亚辛巴兰，飞鸟美洲豹之王，然后 Chuck Tokey Chuck， 美洲豹之爪。Kaki Chuck 就是喷火的美洲豹爪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国王他们都会用这些比较具有象征性的去取他们自己的名字。
对，他们可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这个宗教信仰。像我们看到很多国王名字叫做 Washalakun Uba Kahuyo。
这个是再讲一次，我听不懂他开头。
再说一次
Washalakun Uba Kahuyo。
Washalakun Uba Kahuyo 像吗？
60%。
OK 通过。
Washalakun 就是18、1,2,3,4,5,6,7,8 的18。
OK，
那 Ubak 就是他的形象。
Kahuyo
就是一个神，他是王权之神。
是，
那所以他这个神就叫做卡维尔神的18种形象。
哦，
那就什么格雷的36道之类的感觉嘛。可是有很多国王都叫这个名字，可是我们不懂为什么他要需要有卡维尔神要18种形象。我们知道卡维尔神长什么样子，但我们不知道他有哪18种形象。
他没有解释出来说他的形象是哪些，
是一个名字，可能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他们的概念。
OK，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或许有一天你们就考古到了。
对，可能也
有可能啊。對對對，或者是哪一天又看到什么，有人发现，然后文献又记载下来了。
对啊，
有提到说那个货币奎扎，他现在在那时候的时候，在考古过程当中也有发现他们的货币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交易形式。
其实我们那个货币的话，主要是那个哥伦布的记载。
嗯，
那哥伦布记载里面，他的货币是指是那个可可豆。用可可豆作为交易的媒介。
所以是以物易物咯。
对。
OK。
它只是可可豆可以当不同物品的时候交易，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媒介来换算。
所以他们以前的货币是可可豆。
对。有人认为是可可豆。然后创世神话里面也有提到说地狱之神当杀死了双胞胎兄弟之后，他得到了一棵可可树。然后就此他就得到了第一个财富。
Okay，
就是赚到人生的
第一桶金。
因为他们的第一桶金是
用一棵可可树、两棵可可树
之类的，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那在就是我们讲到货币啊，他们那时候有没有所谓自己的天文历法？
当然有，玛雅人有好几种不同的天文历法。
好几种？
对，那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是什么，现在台湾比较流行的是玛雅历法。那种玛雅历法其实假的，它根本就不是所谓真正的古玛雅历法。那如果你是为了古玛雅历法而去学那个的话，就不用浪费钱，那个很贵。
就学完发现我学错了，
那个不是古玛雅。
对，假的。
那玛雅历有三种，一种是常用的，有一种是桌尔金历。那桌尔金历是一种260天的历法。
OK。
那还有一种是哈布历，它是一个365天的历法。
360天就跟我们一样，现在一样。
对，那这两种历法通常会把它写在一起。那它就会凑成一个260跟365的最小公倍数，就大约50。 52年的一个立法组合，
哦，就是52年就是一轮，
对，
这样子吗？
对对，就是一个轮的，这个我们叫立轮的系统，
okay, okay.
不是国民党主席，它就是一个立轮。那另外一个就是立轮系统，最后其实会造成混淆，
嗯，
因为你会可能不知道你现在写的是这个52年，还是下个52年，
okay,
还是哪一个52年？所以马小人就产生了最终的暴力破解法，就是长计年历。
长计年历，所以这是第三种。
对，他就创造了一种从西元前3114年8月11号这天开始算当第一天
，OK，
然后一路算算算，那，嗯，最终这个立法周期结束，就是会经过13个144000天，
嗯嗯，
那换算之后的这个周期的最后一天就是2012年12月21号。
哦，所以之所以有那一个所谓的
预
言，
嗯，就是因为这里已经结束了，
对，
这个立法已经结束了。嗯，
但对玛雅人来说可能没关系啊，结束了就再写一次就好了，
嗯，就等于我们过年，
哦，难怪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因为在2012年那时候这个末日预言啊，就是燃烧全球，嗯，
对，
就是这个议题已经那时候当时是非常非常非常受关注的。那也因为为什么会很受关注呢？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玛雅人听说他有5个预言，然后已经实现了4个，
嗯，
然后大家就想说，哎，欸，5个实现4个，其实
这第五个会不会真的发生？
对，是因为这样。那我们今天就是透过分享，终于知道说，其实他所谓的末日预言是说，哎，欸，这个历法结束了，
嗯。
而且那种说法的人，其实真的都没有看过玛雅历法。
嗯，
对，啊，
嗯，
跟玛雅文字的预言到底写了什么？
哦，
因为其实真的只有一块石碑有写到2012年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块石碑上的写法是西元2012年12月21号那天会有一个9死破之神，
嗯，
他会，然后一下石碑就断了，
会断，所以他们就预言就是会断掉，
没有就
会挂掉，
然后就下面就石碑就消失
了。对，
那可是因为玛雅考古学家他们有办法，因为玛雅人的叙事是很 routine 的，
对，
可是他会叙事一个现代他做了一件事情，过去的人也会做一件事情，在同一个时间点，
对，
那未来的某一个人也会在做同样的时间点，在同一个时间做同样的事情，那在未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一个预言的意思。
OK OK，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他前面在讲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边后面2012年是要讲什么。
OK，
那推断出来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白痴的结果。就
是什么？
因为他中间是西元600多年的时候，
嗯，
有一个国王叫乌龟圣鸟王。
乌龟圣鸟王，
乌龟圣鸟王，
对，
怎么感觉很像龟仙人啊。
对，然后他在那一天他盖好一间三温暖浴室，然后开幕，然后就是破之神降临，庆祝那个开幕典礼。
这个也太有趣了吧。
然后再往前追溯，
嗯，
在长计年历开始的第一天，
嗯，
也有一间三温暖浴室开幕，
嗯，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2012年12月21号那一天会有一间三温暖浴室开幕。
那会不会在北投啊？
不知道欸，是不是你开的？
对啊，嗯，
哇，真是，
真的很有趣。这末日预言其实只是一个三温暖开幕的，
不是，终于已经破解了。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当初因为其实一直有听说末日预言，嗯，因为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2013年那时候原本要办一个活动，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有那时候其实相继我记得好像有蛮多末日预言的电影一直出现，对对对，一直狂播说什么末日预言怎样怎样，就是反正那时候这个议题就是烧了全球就是了，对，然后我们今天透过分享终于知道其实它就是一个立法的一个循环，
对啊，
对，
它是一个立法的循环，
对，这也应该也可以说一个阶段的结束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嘛，对，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玛雅里面的一个新立法的一个世代这样子，
嗯，对啊，因为可是我们从某些的文献里面看，玛雅人也可能会继续写下去，
嗯，
他就哦那就继续写啊，那这个立法也不用改了，
也是，
嗯，欸，玛雅我们好像听说你在2018年的时候啊，嗯，有带过台湾团去贝里斯啊、瓜地马拉跟墨西哥，算是你之前考古之旅的一些旅程，
对，
那我们想问一下说，因为最近疫情嘛，你一定是没有带团出去，那未来会有这个规划吗？
有，我们还是希望在疫情结束，那我们现在比较期待就是说12月的时候，
嗯，
那我有跟一个
2022年12月的时候吗？嗯，
对，我们有跟一个组织，
okay.
有一个旅行社合作，叫轻装上阵，那我们有规划一系列的行程，那会有 我自己本人帮大家简介玛雅文化
啊，
然后
就是向导，我们的导游，
还有一个当地的台湾人，然后他在那边住了非常久，然后他是墨西哥的导游，然后他也会帮在当地帮我们安排一切。
哦，
但是
okay,
我知道的比他多，他虽然有受训练，但是还是输我很多。
OK， 而且我们还是中文直译的，我们不是翻译，
对，
在这个沟通上面是完全没有 gap。
对，就是我们就是会都是中文的为主，然后介绍非常深入的玛雅文化，然后我也会拍很多我自己私人的景点下去。
OK。
也会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体验，例如说我们会去石灰岩洞里面看古代玛雅人被献祭的地方，
哇，
顺便爬石灰岩洞，然后看真正重要的玛雅遗址，而不是像很多旅行社只是带你去一个玛雅遗址就宣称你去玛雅探险，
对，就是可能就是上车睡觉一下再尿尿这样子走马看花的行程，
对，然后也
会
告诉你很多这些玛雅遗址背后的故事，然后为什么我们要来
这
些，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旅行了，
对，这种深度之旅才是真的会学习到东西，
对
吧，
然后当然还有很丰富的生态，我们可能会在Namanai 里面看鳄鱼，然后我们会在丛里面遇到吼猴、火鸡、长鼻、白鼻浣熊等等，甚至魁栅，然后金刚鹦鹉等等这些
他们的
圣鸟，对，
哇，
真
的太棒了，
真的很希望可以有机会跟着一起去
报名起来，
对，一起去中美洲考古体验考古一次。但是在那之前啊，台湾有没有一些地方或者是有哪些资讯可以先与玛雅文化有一些连接的？对，有连接，
就像我说的嘛，就是全台湾目前网络资讯中文的话，80%是我写的，10%是抄我的，所以其实可以看我的就好了。就是我在那个FB 上有一个粉专叫做玛雅国驻台办事处
，OK，
那同名的也是 YouTube 频道，也是同样的名字，那 IG 也是同样的名字。
哦，太棒了，太棒了！我们要学习就是直接靠玛雅来帮我们补课了。
对，
那在地上的听众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本文介绍文当中呢，找到玛雅驻台办事处的相关连结，包括 IG、脸书还有等等的资讯，跟例如说 YouTube 啊、影片啊，或者是文章，就是你会看到更多的资讯哦。
如果要赶快跟我们去玛雅探险的人啊，就是先预习，好好跟我们的玛雅先学习了之后，再去一探究竟，会让你们有更深度的了解。
是的，
那我们最后啊，我们想要问一下玛雅，就是我们拉丁赛的大宅问，
就是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可以邀请到驻台办事处的玛雅人来到了拉丁赛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在研究玛雅文化过程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啊，然后还有他的用心，然后还有破解就是大家对于一些玛雅文化上的一些迷思。对，那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获取正确的资讯的话，真的可以到他的就是驻台办事处的一些官网、脸书上面，他都会有很深入的然后深度的介绍。那相信听众们今天一定也从今日的分享文当中呢有很多小小的收获，那也能透过就是玛雅 man 的分享啊，就是感受到他在这方面就是研究考古上面的对玛雅的热忱，对，还有他的专业。节目创办的初衷来自爱的方程式、幽默的生活方式和分享快乐的生命模式。最后我们想邀请玛雅人来跟拉丁赛的听众们分享，你在这个整个研究玛雅文化过程当中呢，对你来说幸福和快乐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本身研究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人生追求的事情，那可以做一个人生追求的事情一直做，那就是一种很幸福很快乐的感觉。然后我也从这里面得到了蛮多的自我实现跟马斯洛的高层目标，
就是自我、本我、
对，
很高我，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研究玛雅文化就是我的这些幸福的来源。
哦，
真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其实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啊，你要光要发掘一个能够让你热爱，然后甚至于不顾一切，然后一直有 self motivation 一直推动你的十几二十年的时间，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就是透过我们这一集的分享啊，就是也是鼓励大家听众们朋友们啊，就是说在你的人生的过程中，其实你要自己去不断的探索，
发掘自己所爱的东西，然后去深研它。
对，你的热情是什么？跟你所爱的是什么？然后不顾一切去做。
对对，
义无反顾的去做，
真
的
真的，而且就像玛雅人一样，他在研究这过程当中呢，他把他所学所见所闻，他把他的知识分享出来之后呢，其实也是让我们更多人就是能从中获取更多的知识资讯、嗯、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你的选择跟你所努力的呢，一定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帮助的，所以选择你所爱，然后做你所喜欢的，希望今天的主题你们会喜欢。
我们谢谢我们的玛雅人蔡玛雅，
谢
谢，
谢谢，
感谢感谢。
哎、欸，娜娜，我觉得今天是我有史以来听过最认真的一次历史课、欸，哎，
你最好不要被你以前的历史老师听到这一段音频，不然他会叫你回去重读小学三年级哦。
你就放过我了吧，我下集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哦，你说的哦，那得听到我过瘾才肯放过你。
下一集千万别错过，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主题，也希望内容有带给您一点点小小的收获。若想知道拉丁赛节目更多资讯内容，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latin-site.com 搜寻节目标题名称，就能看到更多资讯咯。
如果想掌握及时的讯息，可以追踪拉丁赛 IG 账号拉丁赛，赛事竞赛的赛，在首页就可以看到贴文内容与精选动态拉丁游戏和小耳朵试听一下的分享，就能掌握更多单集节目的资讯与内容。
如果有任何你想要听的主题，或者是中南美洲的文化想要跟大家分享，欢迎你写信给拉丁赛，或者到我们的 IG 留言，很期待认识你们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分享，用我们的文章与音频一点点的力量，让生活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我知道你也许相信快乐和幸福真的可以很简单，但因为生活的各种现实压力，因此又觉得很遥远，不妨看看或听听拉丁赛节目，也许会让你有不同的观点哦。
世界这么大，只要跟紧娜娜和拉法，必定带你认识不一样的拉丁赛。Travel around the world by Latin side.
Now in Boda, a cor do seu, can find Sorgia bonito e voce. 今日的云彩因你而精彩，整句的翻译是天空是什么颜色不重要，是你让今天很美好。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句葡萄牙语，送给拉丁赛的听众你们。
Hola, Ginsaich, solta un episodio cada terça-feira sobre asuntos diversos como filme, vida, historia,Tecnología y Maya。
每周二晚上八点半是节目拉丁赛开播时间，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颗星星，并留下你对本集的心得感想，让更多人有机会看见这个节目。你的肯定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下一集
敬请期待。
那我们下次见咯，
Hasta luego，
Chao
Chao。记住了